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6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5000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接近达成一项阶段性的贸易协定，但是美国的企业担心核心议题或者是没办法解决。美国商务部初步认定中国产的金刚石锯片是规避反倾销税。参议员霍利呼吁美国消费者惩罚向中国低头的企业。在香港，有十几名的艺术家和300多名反修例运动参与者共同连结，将艺术的元素发挥，寻求推动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在一个的活动上面的会场上，有一排排的头盔是放在空地上面，让参加者写上心意字句，亦都有已经是完成的作品，展现了运动当中出现过的不同抗争的场面。举办这次活动的负责人陈小姐说，由于头盔的象征意义在反修例运动当中被污蔑化，代表了暴力，年轻人戴上会被标签为暴徒，所以他觉得有必要透过这次活动令到社会反思，
同埋去諗下呢一場運動嗰個原因，點解香港人我哋要咁奮力去抗爭咧？我哋唔可以去和平咁樣去表達一啲我哋應該本身有嘅一啲權利咧？咁我都希望傳揚呢個信息咯。
詳情請大家留意時事經緯環節嘅報導。今晚除咗有時事經緯環節之外，專題節目有建國史話同埋流行美語。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月25号表示，美中两国已经接近完成双方首阶段贸易协定的部分条款内容。在当日的上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鲁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通了电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双方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取得了进展，正在接近完成协定的部分条款，协商将会在双方副部级的官员之间持续进行。莱特希泽、鲁钦和刘鹤会在没多久的将来再次通电话。受这个利好的消息影响，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大幅攀升。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中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但双方仍然需要在跟着来几个星期里面完成协定文本的谈判，以便两国元首在11月中前往智利首都圣地牙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签署。特朗普说，双方的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将会涉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准入，而中国将会承诺购买价值400亿至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目前还未清楚美方是否在莱特希泽、鲁钦和刘鹤的通话当中就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在华盛顿和北京谈判完成一阶段贸易协定之际，一些美国企业和专家担心真正有价值的解决美中贸易结构性问题的第二阶段贸易协定可能根本是没办法达成，这个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中国政府对资料的流程动的限制和国有企业的补贴。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五宣布了一项涉及金刚石锯片和他们的零部件的反规避调查肯定结果。商务部初步认定加拿大生产商使用中国进口的原料生产金刚石锯片之后出口至美国市场，从而规避美国对中国金刚石锯片的反倾销措施。这次反规避调查只是涉及加拿大的普鲁泰克金刚石工具公司，而商务部将会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该公司征收关税保证金，税率是82.05%，与对中国金刚石锯片生产商的反倾销税率是相同。商务部预计将会在2020年2月24号公布最终的裁决。美国法律是规定对国外出口倾销商逃避美国反倾销税的行为，商务部可以施加反规避的措施。自从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商务部已经在反规避调查当中作出了30项初步或者最终的肯定的裁决，比上届政府同期作出的这类的裁决增加了233%。 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乔什·霍利表示，美国消费者应该惩罚不愿意表明立场支持基本民主权利的美国公司。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支持民主是一个相当低的标准。他说，每个美国人都认同言论、集会、选举等基本的权利，而一些公司在中国赚了几百万甚至几十亿美元，将美国的工作带到了中国，但是并不认为要求这些公司支持民主是很过分。他还说，如果这些公司不愿意表明立场，说他们是支持基本的民主权利，他认为消费者应该惩罚他们。另外，民主党籍参议员怀登和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等五名国会的两党议员最近亦都联名写信给苹果公司的 CEO库克和部署公司的高管。在信中，议员提出希望这两家公司未来能够抵御中国政府的干预。英国警方星期五说，随着他们对英国最严重的人口贩运案之一的埃塞克斯郡货柜车惨案调查的深入，第四名是涉嫌卷入事件当中39人死亡的人是被捕。警方说，来自北爱尔兰的一名48岁的男子星期五因为涉嫌过失杀人和共谋贩运人口，在英国的斯坦斯特克机场是被捕。星期五较早时候，警方以相同的指控逮捕了来自英国西北部、年龄都是38岁的一男一女、25岁的货柜车司机，仍然涉嫌谋杀被拘押。英国警方说，他们星期三上午在格雷斯的一个工业园区发现一架的货柜车当中有39名死者，其中男性是31人，女性8人。警方初时是认为这些死者都是中国人，但是随着案件调查深入，死者当中可能包括越南人。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再度发出三张传票，作为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的调查的一部分。众议院领导弹劾调查的委员会要求听取更多政府官员的证词，他们是国务卿蓬佩奥的重要助手布雷希布林和两名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官员。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在调查特朗普为了对政治对手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进行调查而寻求乌克兰帮助的做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赞扬香港示威者追求民主和人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他亦都呼吁示威者维持非暴力的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视频中说，你们展现出超凡巨大的勇气，与懦弱的政府、拒绝遵守法治或者二十几年前一国两制承诺的政府形成强烈的对比。当你们继续进行抗争时，我敦促你们保持安全，维持非暴力，请记得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成功范例。同一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发表美中关系演讲时多次提及香港。在提到香港持续四个几月的抗争示威时，他一再敦促中国政府保持克制，尊重香港人民。彭斯同时也呼吁香港示威者以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抗争诉求。彭斯说，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和平示威以捍卫自身权利的香港人，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鼓舞了我们，我们敦促你们坚持非暴力抗议的道路。香港反送中运动至今超过四个月，已经演变成越演越烈的争取民主诉求运动。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位共和党籍参议员造访香港，并现身香港民众的抗议活动，甚至亲身体验严重的警民对立冲突。这个月首组短暂访问香港的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23号在参议院全体院会演讲时，对香港示威者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表示大力支持。他还引述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话，呼吁特朗普总统为香港发声。霍利参议员说，无论自由在何处展开，那里就会有美国人的祈祷，就会有美国人的祝福，就会有美国人民的心。而现在，总统先生，香港需要美国人的发声。香港的情况十分紧急，香港人民期待获得美国和全球其他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支持与力量。现在是时候我们向他们传递讯息，我们也呼吁我们的盟友能够向香港发送这样的讯息，那个就是我们必须与香港团结在一起， 因为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以及理想都在那里面临岌岌可危的情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24号亦都在推特上一段视频中期许参议院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李斯参议员说，在中国共产党失信多年后，现在是我们追究他们侵蚀香港自治的时候，我很骄傲的能够站在这里与香港人民一起追求他们的基本自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被认为是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法案要求对香港自治地位进行年度审查，来判定香港是否继续享有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这种待遇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香港发展成为现今的全球金融中心。香港众议院本月16号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各界已将目光转向参议院，法案必须在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字后才会生效。虽然多位重量级参议员表示大力支持推动法案通过，但在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中仍未出现进一步的动作。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香港报道。
香港十数名艺术家和300多名反修例运动参与者共同联结，将艺术的元素发挥，寻求推动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帮助带领示威者追求民主、自由和公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香港报道。
这300多名蒙面的集会参加者在25号星期五晚上8点左右，在九龙土瓜湾的牛棚艺术村空地上聚集，出席香港艺术家与当地社区合作举办的艺术展览开幕仪式。他们与艺术家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同歌唱《愿荣光归香港》等歌曲。部分参加者表示，来这里要表达对艺术工作者在修例运动中所付出的敬意。记者现场所见，牛棚艺术村内树立了不同的展品，有画像、小型的连农场和木刻等，但是主要以头盔为主。一排排的头盔在空地上，叫参加者写上心意字句，亦有已经完成的作品展示运动中出现过的不同抗争场面。举办这次活动的负责人陈小姐表示，由于头盔的象征意义在反修例运动中已经被污蔑化，代表了暴力，年轻人戴上会被标签为暴徒，所以她觉得有必要透过这次活动叫社会反思。她说她想透过这个头盔的展览可以令人反思戴上去是否暴徒与暴力的象征，亦要反思为什么香港人要戴着头盔上街。他们上街坊去多想一下，亦想想这一场运动为什么他们香港人要这么奋力抗争，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和平地表达他们应该拥有的权利。此外，39岁的老师阿成是一位木雕塑家，自从这场反修例运动在6月初开始时，他投身其中。他说作为艺术家亦是一位普通市民，对身边局势事情不可以无动于衷，除了每次游行示威都会贴近前线之外，他还会出钱出力购买物资，义无反顾地协助抗争的年轻人。他对记者介绍了他的一个抗争作品。阿成说，你虽然看下他黑色的一片上面有5粒星星，其实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一个政权好像是一块黑色一片的大石压住人体，有阵时他会孭着这件作品在街上游走，叫香港市民知道发生什么事。当今这个世代，他们受到什么的政权的欺压，他们希望市民或者是观众去反思现在的状况。在这个艺术村内，记者找到一位亦是从事艺术工作的摄影记者翁志伟，他介绍自己的专长是在沙滩画画，在10年前已经培养了这个兴趣。他说沙滩画不能够长久保存，会随着潮水冲去，画得好和坏亦会被大自然力量瞬间冲走，从而领悟人生道理。在反修例的这几个月中，他曾经带领市民到沙滩画画，希望有助宣泄负面情绪。翁志伟说，他是一位摄影记者，亦是一位艺术家，他的艺术作品是沙滩画。在这段期间，他亦有教导沙滩画班， 呢啲货其实可以使呢段时间唔开心嘅市民宣泄。晚会组织者表示，香港艺术家喺反修例运动中贡献咗一技所长，喺各自嘅领域里边发挥应有嘅功能，期望佢哋与抗争者喺争取民主自由嘅道路上昂首向前迈进。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从香港发嚟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最近几年，除了去柬埔寨旅游和赌博之外，大量的中国人亦都纷纷到这个国家投资、工作和生活。这些人里面既有国营企业的高管和员工，亦都有大大小小的私营老板和投资地产的人，更多的是在这里做建设的建筑工人。这些中国人为什么选择来柬埔寨呢？他们在这里又有什么样的生活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海伦的报道。
在金边的钻石岛，中国的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工人正在将这里建设成一个高楼林立的繁华都会区，但是和这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设金边的中国和柬埔寨工人就住在这些高楼背后简陋的集装箱宿舍。
到这边好玩，觉得是好奇啊，到这边一路是赚钱啊，又是旅游啊。
来自湖南长沙的装修工人说，主要是好玩出来看看，他们到这里就是好奇，又是赚钱又是旅游来玩一下。这些工人在柬埔寨赚的钱比在长沙稍微多一点，他们在长沙有着不错的生活。工头张先生有屋有车，儿子亦是大学生，他们说工作不辛苦，因为做的是装修大理石这样的技术。下班之后，他们在宿舍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用餐，老板提供的膳食标准是2.5美元一餐。宿舍里面没有电视机，所有的新闻资讯和娱乐都是来自他们的手机。他们每个月花8美元买手机流量，和国内的家人联系。他们并没有在这里长期工作的打算。
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孩子和女儿的媳妇都不要我们来，他不想我们到这里。
这位长沙的装修工人说，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儿子、女儿和媳妇都不愿意他们来，不想他们到这么远的地方。
我真的是去好奇来的，来到这里，要是真的到这里定住的话，我真的不会来。这里太……
另外一位工人说，他真的出于好奇来这里，在这里定居，他们真的不会了，这个地方太穷了。中国20年前就是这样。来自江苏连云港的赵先生今年5月来到西哈努克港，在一家中国建筑公司承包商的工程里面做水电工，每个月工资有10000多。他来到柬埔寨是想有出国的体验。
当时候也是有点稀奇吧，我没出过国，我第一次我没坐过飞机，就是很想坐飞机过来转。
他说有点稀奇，他没出过国，没坐过飞机，好想坐下飞机。这些中国工人的到来催生了各种各样能够想象到专门为中国人提供的服务业的发展，这个也是引起当地柬埔寨人对中国人的到来感到不满的地方，因为他们根本赚不到中国人的钱。来自福建的周先生在位于柬埔寨边境的岛城波贝管理一家中国餐馆，并且提供信息兼货币兑换服务。他的客户都是在这里搞建筑的中国工人。他认为这两年有这么多中国人来柬埔寨做生意，和柬埔寨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周先生话：喺呢度嘅政策开始开放，所以好欢迎中国人嚟呢度投资。佢哋睇到好多中国人已经嚟咗，佢哋就过嚟赚啲钱。喺福建有自己生意嘅张先生喺西港开咗一家中餐馆、空中酒吧同一家五金店。佢话喺呢度做生意比中国容易啲。张先生话：喺呢度竞争冇咁激烈，利润空间会比喺中国要大一啲。佢系因为喜欢柬埔寨而嚟呢度做生意。他说当他来到的时候是试下玩下旅游，然后一落飞机就感觉不好。来到这里的沙滩了解之后很喜欢这里就想留下。这位在波贝的一家快餐店打工的先生来自福建山区。
我来这边就是应该是想来这边发展了，赚点
他说他们来到这里就是要发展赚点钱。同样在这家餐馆工作的同事说他们的工资比在国内要高三分之一。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柬埔寨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它有待开发的房地产，这个是可以赚大钱的行业，当然资本投入也很多，因此在柬埔寨从事地产开发的多数是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和大老板。湖北的地产开发商新都会与中国国营建筑公司合作，目前在西港建造了3600多套公寓和400多套酒店房。从今年的4月至8月份，他们销售了400多套房屋，买方大部分是中国人。公司的项目总监卢飞说，他们来柬埔寨投资主要是投资收益或者是经济效益的问题。
因为在西港这边来讲，毕竟就是说用很多人话讲啊，类似于咱们国内80-90年代的深圳。那既然咱们国内有
老飞话，在西港这边用很多人的话讲，他是似中国80-90年代的深圳。那个阶段国内有这样的样板在前，很多有这样的投资意识或者有资金实力的人就想投资。相对于这种待开发的这片热土也好，包括各行各业也好，机会相对来讲总是大得多。即使柬埔寨红心政府时时被批评为倒退回一党统治，在国际政治上受中国影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红心的长期执政以及中柬友好刚刚是他们来这里投资的优势。他说柬埔寨在东南亚国家之中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友好，对华人的态度、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加上这边开放的经济政策，各方面的原因促使国内目前有这种投资想法的人，包括客户、开发商、餐饮各行各业的人来这里，类似于掘金、淘金或者是开拓市场。在湖北鄂州拥有五星级酒店凤凰山庄的杨老板，亦有意在中国优联集团在国公省开发的七星海度假村进行投资。杨老板说他有个朋友在这里做投资，他说这个地方不错，很适合养老旅游度假，他们就过来看看，第一次来感觉这个地方真的不错，环境也好。福建厦门的林先生陪他的儿子对西港进行了多次考察之后，决定投资将近上亿元人民币，在靠近奥切迭海滩的中国城附近建一家十几层的酒店，他正在等待政府的审批文件。他说他第一次来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说柬埔寨是中国发展一带一路的第一站。原来在建筑公司工作的林先生说，中国人到柬埔寨落地签证就可以给中国人来这里投资提供了方便。他注意到这里基本上是中国人起楼卖给中国人，并没有多少的外国人在这里。是金边最大的一家从事地产开发的公司太子地产公司大楼的外面，几位来自上海的买家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刚刚签署的购买房屋合同。一位女士说，她这次来准备买10套房屋用于投资，他们都是通过中介来这里投资。这位地产中介说，他在上海做生意蚀了几百万元，妻子亦同他离婚。一年前他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柬埔寨，他用自己的话讲，在这里创造人生的第二春。他说每日卖出5-6套房屋，随随便便成交额是1000万元人民币。他在一年时间里面就卖出了几百套房屋，买家基本上都是中国人。
因为机会好啊，因为中国跟那个柬埔寨关系好，然后我们中国的国央企都过来了，跟着我们央企走啊。
这位中介说，因为机会好，中国同柬埔寨的关系好，然后他们中国的央企都过来了。在太子地产公司展厅里面，来自湖北的地产中介于先生来这里几个月就卖出了上百套房屋。他说现在国内市场不好做，这里赚的钱机会比国内好，因为他相信柬埔寨也会好像中国一样出现城市化。 他说中国人现在都去东南亚穷国走，因为现在买的首先是这个国家的中心的中心，只要这个国家要开放融入全球化里面，而全球化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之后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就是钱，所以中心城区房屋一定会升值。曾经在航空公司工作并在新疆投资过地产的于先生说，中国人来到柬埔寨投资还有其他的好处的。于先生说，他用美元不怕美国人割韭菜，不怕美国人超发，亦不怕中国人民银行超发货币。至于中国人如何规避外汇管制，将钱拿来投资在柬埔寨，于先生说他们有各种方式，包括地下钱庄、比特币将钱转出来，但是他拒绝透露详细情况。当然房地产开发商亦会给买家提供银行贷款。目前中国人在柬埔寨投资房地产的热潮还是持续。地产中介于先生认为西港的房地产泡沫很大，但是他认为出于政治原因，中国政府不会很快被这个泡沫爆破。在西港买了屋的张先生目前还不担心这里会出现房屋过剩的问题。张先生说，目前来讲应该是不会的，但是以后越见越多的话就不知道了，以后可能来的人会更多。但是他知道并不是所有来柬埔寨做生意的中国人都会成功，他认识的那些做生意的朋友里面差不多有一半是蚀了钱。空中酒吧老板张先生说，有一部分人是属于蚀本，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急，没看清楚市场，因为这里是租金比较高，租金可能跟中国的一线城市大一点的城市差不多，但是有些人没调查很清楚就盲目的租那些高租金的地方，然后就蚀本了。在波贝经营餐馆和信息中心的周先生的生意刚开张没多久，还不知道赚的钱能不能够支付每个月10,000多美元的租金，但是他充满了福建人的那种打拼精神。
我们在我们福建那边就是说，爱拼才会赢，不然你什么都不敢去尝试，哪里等到会不会赚钱。
他说在福建那里就是说爱拼才会赢，如果不是你什么都不敢去试。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面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为面书计划推出的加密货币项目是进行辩护。他对美国国会议员说，中国都采取迅速的动作，计划在接下来几个月内推出类似的项目，如果美国不创新，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难以保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的报道。
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针对念书加密货币 Libra 的项目召开听证会。念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到场说明了念书的这项计划。扎克伯格在听证会上面表示，
There are more than a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don't have access to a bank account, but could through mobile phones.
世界上有超过10亿人没有银行账户，当中包括1400万的美国人。如果有一个合适的系统，他们可以通过手机享受银行服务。而这个电子货币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扎克伯格说，中国正在开发类似的项目，由官方以及私人合作。他担忧，如果美国的脚步迟疑，目前的世界金融领导地位未来可能是受到挑战。扎克伯格表示，就在大家辩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停低脚步，中国正在迅速地采取行动，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实践类似的想法。Facebook 的电子货币将会很大程度上面由美元作为支持，他相信他是会扩大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领导地位，同时亦都有他们的民主价值观以及是教育力。如果美国不创新，他们的金融领导地位就无法得到保障。在听证会上面，很多的议员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安全性以及是否导致洗钱的可能的担忧。对此，扎克伯格表示，在该个项目取得在美国所有监管机构一致批准之前，不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推出。他强调，推出这个电子货币项目的目的不在于推出一款新的货币，而是一种创新的支付系统。这款计划推出的加密货币类似比特币，提供念书用户 Messenger 以及 WhatsApp 等用户在网上购买，存在电子钱包里面，可以实现无缝廉价的 跨境资金转移。加密货币由五个国家的法币作为系准备金，当中50%是美元。扎克伯格认为这个是对延伸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是有帮助。他认为目前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停滞不前，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在创新的路上加快脚步。在回答议员有关中国的支付宝以及微信支付在中国取得成功、念书是否打算并进的提问的时候，扎克伯格说中国的一些项目框架已经是比美国是正在打造的更为新潮，而在念书提出的电子货币项目之后，中国立刻宣布他们将会推出新的项目，延伸他们之前与支付宝的合作，并且计划在一带一路项目当中推行电子人民币。扎克伯格在听证会上强调中国正在是蓄势待发。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法院下令禁止起底警察和他们家人的资料，所罗门政府拒绝中国公司是租赁他们的赌罪。美国司法部已经对穆勒调查起源展开刑事调查，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人民日报今日国际新闻：香港高等法院10月25日发布一项临时禁制令，禁制任何人使用、发布、传达或者披露警务人员同佢哋家属等嘅个人资料，希望以此压制香港抗议人士对警察嘅起底。香港嘅抗议活动已经进行咗近5个月，期间抗议者同警方多次发生暴力冲突。警方话，好多警察嘅个人资讯被人喺网上非法披露并且广泛发布，呢啲行为构成严重嘅滋扰同埋威吓，令到警务人员同埋佢哋嘅家庭成员非常担心佢哋嘅人身安全。香港政府在星期五的新闻稿当中说，律政司司长作为公众利益守护者和警务处处长作为警务人员代表身份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制有关的行为。法庭已经颁发临时禁制令，有效期是至到2019年11月8日上午10:30。这个禁令禁制任何人非法感和故意地使用、发布、传递或者披露给他人属于警务人员和家人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等。这个禁制令也禁制公布警员的面书和 Instagram 的账号、车牌号码、警察和家属的照片等。这个禁制令涵盖的范围很大，被认为可能被用来进一步掩盖和抗议者发生冲突的警察的身份。香港记者协会说，这项禁制令令人对媒体自由可能受到的限制非常之担忧。中国定向越野队因为在上个星期日举行的中程定向越野比赛当中作弊，被取消了武汉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比赛资格。国际定向越野运动总会的声明当中说，星期日的中程定向越野比赛因为中国队大面积地作弊而蒙上阴影。声明当中说，中国选手以女子第一、第二、第四名和男子第二名的成绩跑完全程，这个本来是非常好的成绩，但随后他是被证实参赛者得到观赛者的帮助，还使用了只有中国运动员才知道的赛道标记和小路，这个是不被允许的。在俄罗斯、瑞士、法国、比利时、波兰和奥地利队共同提出申诉之后，裁判决定取消中国队所有参赛选手的参赛资格。路透社说，未能够立即联系到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亦都没有回复置评的要求。所罗门群岛政府说，中国国营企业和所罗门地方政府签署的赌罪的租赁的开发合约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停止。所罗门上个月刚刚终止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和中国大陆建交，此举因此是备受关注。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雅瑞办公室在25日发表声明说，所罗门群岛中部省上个月和中国国营企业森田企业集团签署的图拉吉岛的租赁的开发协议非法，不可以執行，必须要立即停止。声明说，中部省无权就图拉吉岛谈判签署协议，森田企业集团在所罗门群岛亦都没有外国投资的身份。声明强调，作为定律，所罗门群岛政府签署的所有协议都必须经过司法部长的审查才能够執行。所罗门群岛政府不包括省级政府，而图拉吉岛罪的租赁的协议在签字前没有得到司法部长办公室的审查。 据一名知情人士发布消息说，美国司法部已经对特别检察官涉俄调查的起源展开了刑事调查。特别检察官穆勒当时调查的只是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干涉，而穆勒的调查在今年3月结束。新的调查源自于司法部内部对穆勒调查起源的复议。司法部长巴尔今年2月接管司法部之后下令进行复议，他说他对联邦调查局是怎样以及为什么是为何要启动涉俄反间谍调查存有疑问。涉俄调查的对象还包括特朗普总统竞选阵营在2016年是不是同俄罗斯是有勾结。特朗普集团星期五说正在考虑出售他们的华盛顿酒店，这个酒店是特朗普总统被控违反美国宪法的反腐败的规定的核心因素。承销该酒店许可证业务的是专注房地产领域服务和投资管理的重量联行公司。特朗普集团出售该资产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道德监督的机构和立法者对特朗普家族从该酒店获利的批评。这家酒店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中心地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一栋历史建筑里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在叙利亚实施美国斡船的永久停火，并且取消美国对土耳其实施的制裁，说安卡拉已经同意停止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攻击行动。但是国会议员仍然对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情势是深表关注，特别是特朗普决定从该地区撤军的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报道。
美军撤离之后，俄罗斯同土耳其达成控制叙利亚边界的协议，俄罗斯军队抵达科巴恩。华盛顿方面宣布美国同土耳其达成的协议是永久的。特朗普说他相信这些是永久的，因此他已经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取消10月14号为回应土耳其在叙利亚东北部边界针对库尔德人的攻击行动所实施的所有的制裁，所以除非发生某些令到他们不满意的事，否则制裁将会被取消。特朗普表示少数美国军队将会留在该地区以保护那里的石油的利益，但是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说，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还是制定当中。美国国务院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詹姆斯·杰弗里说，如果这些部队全部撤出，那么他们控制伊斯兰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将会消失。特朗普这个月初意外撤军的决定引起两党国会的议员的警示反应。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艾洛特·恩格尔说，这项决定对他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打击，特朗普已经将礼物送给了伊斯兰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些美国的敌人。抗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之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们夺回了土地，并且将数千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送入监狱。国会议员希望在叙利亚留下一些军事的力量。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说，他担心全面撤军会为伊斯兰国创造重组、成长和增强力量的空间。同时美国库尔德盟友所面临的局势仍不确定。麦考尔说，美国对受到严重打击的盟友置之不理，这些会向国际社会发出怎样的信号呢？如果土耳其不遵守停火的协议，特朗普仍然有下达行政命令的选择。美国国务院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杰弗里说，行政命令目的是在于针对挑战叙利亚和平、稳定、安全或者领土完整的人，或者试图以内战方式取得政治进程的人。行政命令是非常强大的执行工具，而他们的政府已经准备好再次使用了。但是国会挑战白宫的选择是有限的。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加图利斯说，当总统和行政部门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来到决定美国军队撤军的形式和步调，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制定外交政策，国会能够怎样办呢？国会能够做的包括从筹集和削减资金方面的制衡，但是这些非常困难。目前还有几项悬而未决的国会法案意图拒绝美国对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并且通过签证措施协助库尔德的盟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的报道。
十月是美国的全国关注家庭暴力月，为了引发民众对家暴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的关注，全美国各地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在首都华盛顿，当地最优秀的餐馆的大厨就齐聚一堂，为纪念活动献艺，并且邀请大家品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伐拉冈的报道。
华盛顿最好的餐馆大厨齐集一堂的目的，就是为了激起人对美国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他们与全国终止家暴网络合作，在全国关注家庭暴力月期间举办了一场筹款的活动。全国终止家暴网络的辛迪·索斯沃斯说，
We started working with women chefs who said that they see domestic violence impacting their own kitchens. That women who
索斯沃斯话，佢哋开始同一啲女性厨师合作。佢哋话睇到咗家暴如何影响到佢哋自己嘅厨房。嗰啲被侮辱虐待嘅女性，有啲喺后厨工作，有啲正在餐厅为大家服务。佢哋自己知道有几咁重要，所以喺全国关注家暴月开始嘅第一年，亦就系2011年。女性厨师帮助了很大忙。非常有趣的是，男厨师说，等等，我们同样关注终止家暴的问题，等我们也参与入来吧。根据该组织的数据，每年有超过1000万美国人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其中76%是女性。捐款$125，捐款人就可以享受到华盛顿一些最好厨师烹制的晚餐。这一次活动筹集的所有资金将用于帮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其中包括帮助他们寻找安全的住所或者避难所。马特·贝克是获得米芝林评级一间餐厅的主厨，他煮的吞拿鱼沙律是最受欢迎的菜之一。他说，
I think it's a great event. I think it's a great cause, and anything we can do to support survivors of domestic abuse.
贝克话，佢认为呢个系好好嘅活动，系一项伟大嘅事业。佢哋可以尽自己所能嚟支持家庭暴力嘅幸存者，佢绝对愿意支持佢哋。对于呢度嘅好多厨师嚟讲，家庭暴力并唔系抽象嘅概念，而系真真实实发生喺身边嘅事。佢哋想要结束呢一切。甜蜜嘅生活餐厅嘅厨师尼克·弗拉洛话。
We have a lot of young people that work for us, and we're always watching out and talking to our employees, and whenever there's a chance.
弗拉洛话，有好多年轻人喺佢哋嘅餐馆工作，佢哋密切关注员工嘅情况，并且只要有机会就同佢哋倾偈。Central Linner 餐厅嘅糕点师迪萨特话，喺佢职业生涯嘅早期，佢确实经历过。佢认为而家嘅关键系你喺厨房里边创造嘅文化气氛。佢好幸运能够喺一家由女性经营嘅餐厅工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巴伐拉冈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41年年底，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军事指挥官必须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美军部队不能够在亚洲和欧洲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所以美军指挥官决定集中主力部队，首先击败希特勒率领的德国部队。在欧洲打败德国纳粹后，再翻过嚟，全力喺亚洲同太平洋地区对付日本。正系因为呢个原因，日本喺二战初期打咗好多胜仗。日本1941年12月7日偷袭美国喺夏威夷嘅珍珠港海军基地，当时嘅一段广播话。
We interrupt this program to bring you a special news bulletin. The Japanese have attacked Pearl Harbor.
呢段广播话，我哋打断本节目嘅正常播出，插播一条特别新闻。罗斯福总统宣布，日本向夏威夷珍珠港发动咗空袭。好显然，日本嘅进攻目标系雅湖岛上嘅所有海军同军事设施。呢次偷袭行动系日本多次重大胜利中嘅第一次。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冇几耐，又对美国设喺菲律宾群岛嘅军事基地发动攻击，并喺几日后占领咗美国关岛。日本军队登陆泰国，进入马来亚，占领香港，随后又陆续进入印度尼西亚同缅甸。 日军进攻的速度和取得的胜利，就连欧洲的希特勒部队亦望尘莫及。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写，当时的太平洋似乎就是日本的一个湖泊。美军予以还击，杜立德将军率领16架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日本首都东京发动突袭。杜立德将军说，选择 B-25 轰炸机是因为 B-25 体型小，能够携带2000磅重的炸弹，飞越2000英里的路程，而且起飞和驾驶都很容易操作。这个一次大胆行动，在这个之前 B-25 轰炸机没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过。另外再加上携带了一飞机的炸弹，对飞行员的要求格外高。日本领导人以为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因此扩大战线，发起更多新行动。而这个正是日本失策之处，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军力迅速分散。日军领导人以为美军兵力集中在欧洲作战，因此无力抵抗。但是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将阵线拉得这么长，还能够继续打胜仗。1942年6月，太平洋中途岛一役成为战争的转折点。这场战役的发起者是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他希望彻底消灭珍珠港偷袭后剩下的美国海军舰只，不给美国有机会重建海军。山本五十六率领了162艘战舰，而美国海军将领尼米兹只有76艘战舰，不过美国掌握了破译日军避信的方法。这样一来，尼米兹率领的美国海军就能够知道日本舰只的准确动向，并且提前赶到，占据有利地势，打击日本战舰。双方展开激战，最后美军获胜，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被迫撤退，日本海军第一次战败。跟住落嚟嘅一场重大战役系太平洋西南部所罗门群岛嘅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滩宽阔平坦，日军指挥官决定喺嗰度建立一个空军基地。美国得知呢个消息，决定唔俾日军得逞。美国海军陆战队迅速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同澳大利亚同新西兰的部队汇合，但是日本战舰出其不意的发动袭击，摧毁了美军停泊在港口处的很多船只，使岛上的盟军失去海上支援，损失惨重。瓜达尔卡纳尔岛一役持续了6个月，历史学家海军指挥官莫里森在瓜达尔卡纳尔的斗争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当时战斗的：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或者是有朋友经历过那场战役的人来讲，瓜达尔卡纳尔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情感，令人回忆起誓死的空战、激烈的夜间海战、紧张繁忙的供给和建筑、泥泞丛林里面的原始搏斗，还有被呼啸而过的炸弹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惊醒的夜晚。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似乎永无止境，直到1943年2月日本才被迫撤离瓜达尔卡纳尔。这次战役的胜利十分重要，使美国和盟军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 但是在从何下手的问题上，美军将领出现了意见分歧。海军上将尼米兹主张先夺取日本在太平洋占领的小岛，然后夺取台湾，最后攻打日本。但是陆军将领麦克阿瑟就认为最有效的途径是从新畿内亚和菲律宾下手。美军将领最后决定双管齐下，结果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都取得胜利。尼米兹率领海军迅速穿过马里亚纳群岛等岛屿，麦克阿瑟将军亦率领部队穿过新畿内亚进入菲律宾，美国舰只亦在内特湾击败日本海军。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到处硝烟弥漫，很多最激烈的战斗都是在太平洋岛屿上展开的。而战初期，日本部队占领了很多岛屿，并迅速建立强大防御，防止盟军进攻。盟军将领找到击败日本的偏方，他们避开禁防御严密的岛屿，先去攻打其他防御相对薄弱的岛屿。但是有些战斗亦是不可避免的，盟军部队有时没办法要登陆某些岛屿，为美军战机夺取飞机场。这些岛屿都很出名，其中包括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雅岛、马歇尔群岛的特鲁克岛、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以及关岛和天灵岛。双方还在硫磺岛发生激战，日军部队在冲绳岛抵抗83日，最后被盟军打败。冲绳岛战役失败后，虽然日本尚未宣布投降，但是很多日本人都知道大势已去。日本裕仁天皇任命了一位新首相，并下令叫他探索寻求和平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交战双方都猜想盟军还会向日本本土发动最后进攻，而且大家都知道双方都会伤亡惨重。但是这次进攻最后并没有发生。美国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开发一种秘密武器，被称为曼克顿项目，研究出来的最后产品就是原子弹。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杜鲁门这样说，全世界都会知道第一枚原子弹被投掷到广岛的军事基地，我们先德国研制出原子弹，我们动用原子弹目的是要缩短战争的痛苦，我们会一直使用原子弹，直到彻底摧毁日本的战斗能力为止。1945年8月6号，美军战斗机向广岛投掷了一枚原子弹，三日后又向长崎投掷了一枚原子弹。广岛和长崎有多少人当场毙命，又有多少人日后死于原子弹的辐射，我们不得而知。日本核辐射效果研究基金会估计，在投掷原子弹后的两至四个月里面，日本有150,000至246,000人死亡。1945年8月15号，亦就是原子弹在长崎爆炸的六日后，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瞬间结束，比大家预计的早了很多。在长达六年的战争中，共有5,000多万平民和士兵丧生，德国和日本战败，苏联在东欧大部分地区势力强大，美国亦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强国。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同李华今日喺公园里面玩，睇到有一个人随地乱抛垃圾。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attletale 以及 push over。
Larry， 你睇一个人随地抌垃圾，我哋系咪应该话俾企喺嗰度嗰个警察知啊
？I don't know， 李华。I don't really like to be a tattletale. Maybe we should just go and pick up the garbage ourselves.
我哋点解要帮佢执垃圾啊？佢应该知道咁样系好冇公德心噶。你话你唔想做个 tattletale， 咁即系咩意思啊？系咪话我哋向警察报告系唔啱噶
？A tattletale is someone who runs to tell the person in charge whenever someone else does something wrong. Usually, children call each other tattletales.
Oh, tattletale 就系中意告状嘅人。如果一个细佬哥唔乖，佢姐姐就话俾妈妈知，咁呢个小姐姐就算系 tattletale。
Exactly. In general, no one likes a tattletale because it seems as though that person is just trying to get attention.
冇错，冇人中意嗰啲成日告状嘅人嘅，佢哋只系想表示一下自己系叻过人哋啫。举个例嚟讲啦，如果我考试作弊，你话俾教授知，咁样你就系个 tattletale， 系咪啊？
Right. You certainly wouldn't be right for cheating on the test, but I wouldn't be a very good friend either.
我当然会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啦。嘿，那个抌垃圾的人已经走了。
Yeah, let's go and put the garbage in the trash can. It's not right to leave that on the ground.
是啊，将垃圾抌在地下实在是太差了。我们去将垃圾执起来，扔在垃圾桶里面啦。Larry, 你真是个有公德心的人啊。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细个嗰阵有冇告过边个嘅状啊
？No, but my little sister was an awful tattletale. Every time I did anything she didn't like, she would run and tell our mother.
好得意啊！你个妹妹时时中意去你妈妈嗰度告你嘅状，咁你肯定好曳啦。
Not really. She's just a tattletale.
诶、hey、，Larry， 我真系想听下你妹妹时时去你妈妈嗰度告你个状，咁你有咩反应噶
？I would act really sorry, and my mom would forgive me immediately. My mom is a pushover, so she rarely punished me.
你好识撒赖，特登做出知错嘅样，等你妈妈好快原谅你。诶、哎，系啦，乜嘢系 pushover？
A pushover is someone who is easy to convince. It also refers to someone who gives in easily.
哦，明白了。Push over 就是指容易相信人、经常让步的人，就好像你啦。乍家一认错，你妈妈就不会罚你，咁就搞掂啦，啱唔啱啊
？Right. Some people are pushovers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nice and just want to make everyone happy.
系啊，呢种人 pushovers 一般心地善良，总系想大家都开心。我睇得出你就系呢种人啦。
Me? A pushover?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我唔系开玩笑噶，我记得有一次我哋一齐去睇戏，你想睇嗰套戏同我睇嘅完全唔同，结果我哋都系睇咗我想睇嘅嗰套戏。
Hey, that's just being a good friend. I don't know if you should call me a pushover for that.
好啦 ，Larry， 我话你系 pushover， 完全冇恶意噶。Pushover 系咪有负面意思噶
？Not necessarily. People are usually pushovers when they're with people whom they care about.
冇错，让步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人让步的。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attletale， 就是指喜欢告状的人。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pushover， 意思就是指很轻信或者容易让步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